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第九课，主题是诗篇下半部分。好，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学课，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第九课。那么倘若没有学课这一本书的，我们也可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呢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图片也可以双指放大或者缩小。好，学课的第九课主题是诗篇下半部分。那么里面是谈到了诗篇里面的预言，那么也特别谈到了诗篇里面有关于这幕后的预言，那么特别呢和启示录相连结。正如学课在安息日下午这一个部分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思考末世的大事时，我们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启示录中的兽和权势上，当然它们确实重要，也影响甚巨，否则上帝不会把它们写进圣经让我们去理解。然而预言也涉及许多与罪和苦难、审判、善恶之争、正义和不公的本质、迫害等关键议题，诗篇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课呢会谈到有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主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诗篇第67篇第3节到第4节，经上记着说，上帝啊，愿列邦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所以存心节呢就谈到了这几个方面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罪恶、关于苦难、也关于审判、关于善恶之争、关于正义的一些主题。存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他的荣耀，因为万国呢都会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因此呢就谈到了善恶之争的结束，谈到了罪恶的结束，因为只有当罪恶结束之后，那么万国的人呢才会把荣耀都归给上帝。所以同时也谈到了上帝他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一课啊我们会涉及到这几个方面的一个信息。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它的主题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星期一的主题是动荡中的希望。在星期二的主题是在他的脚下。在星期三的主题是酒和血。在星期四的主题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好，那么后面啊就是进修资料星期五的部分。那么我们先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首先来阅读圣经诗篇的第46篇。诗篇第46篇，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从这一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灾难，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他的保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圣所，我们也看到了地荒凉，我们也看到上帝他止息征战，并且上帝的名在万国中，在外邦中被尊崇。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章里面谈到了很多的主题，并且只谈到了世界历史的末了，谈到了耶稣他终止善恶之争，终止罪恶，并且洁净了这个地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现在呢，虽然有很多的灾难，那么也有很多的天灾和人祸，并且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上帝，并且不愿意敬畏上帝。耶稣告诉我们，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和各样的自然灾害。那么同时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战争也是频繁的发生。就好像这一篇的诗篇所描述的一样，就是地虽改变，山虽摇动。那么同时呢，第六节里面也谈到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外邦之所以喧嚷，列国之所以动摇，乃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帝，是因为在自然的灾害面前，在战争面前，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喧嚷而动摇。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和第十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所以第六节谈到列邦他们都动摇，但是呢，信靠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却要在主里面安息平安。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世界呢，充满了动荡，充满了不安。无论是人为的战争，还是自然的灾害，那么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是非常的不安全。但是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并且终有一天，上帝他会终止罪恶，终止战争，终止一切的灾难。正如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终有一天他会终止罪恶，他会消灭一切的灾害，一切的战争都要终止，那么善恶之争也要结束。所以到那一天，上帝呢必被万邦所高举。那么诗篇的46篇的主题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它的主题经文是在第七节和第十一节。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因此呢，我们才不害怕，所以因此我们才有平安。那么在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上帝住在他的圣所里面，而圣所就是上帝的城。所以诗篇的第46篇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圣城。那么这个圣所呢，首先是指着在天上的圣所，就是耶稣现在为我们代求的地方。那么将来是指着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被称为是上帝的圣城，从天而降。那么圣城里面呢，有生命树和生命水， 那么生命水是分叉的，从上帝的宝座中流出来，分叉到全地。所以上帝在其中，那么这城必永不动摇。所以既然谈到了圣所，那么学科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一个圣所，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那么将来呢，我们也是和我们的救主耶稣一同居住在新天新地的圣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诗篇的46篇主题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他现在与我们同在，那么他将来永远他都必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是因信心那么获得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将来呢，我们是能够面对面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学科里面特别谈到了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我们也不害怕。那么这个场景啊，很像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12节到第14节所描述的哪一个场景。在启示录第六章的第14节，我们读到第17节，圣经是这样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治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么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12节里面也谈到，天被火烧就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自然灾害，有一些战争，我们就很害怕。现在有一些这一个地震啊，有一些火灾等等的灾害呢，我们就非常害怕，更何况是将来耶稣复临之时呢，那个时候天地都摇动。所以现在的地震六七级、十级、十二级，那么飓风、台风十六七级，那么和将来的耶稣复临之时的灾难啊，根本是没有办法值得一提。甚至于地上的君王、将军、富户、臣宰等等，他们都像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但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却是能够有帮助的，他们却不至于害怕。就到那一个时候呢，恶人没有悔改的人他们要害怕，但义人他们要欢喜快乐。在以赛亚书25章第8节到第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义人他们不但不害怕，他们还要欢喜快乐的，他们大声的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着信心他现在与我们同在，那么将来永远他都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尽管这个世界混乱不堪，而且我们知道他会每况愈下，但从你对上帝的良善、大能和品格的认识中，默想十字架，你能获得什么希望？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并且有地震、饥荒和瘟疫。那么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弟兄姊妹，灾难呢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越来越严重。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与上帝相连，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上帝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好，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动荡中的希望。透过诗篇46篇，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世界充满了动荡，充满了不安。虽然说我们的科学正在进步，正在发达，那么人们的生活条件呢也在提高，但是啊，人们也越来越没有平安。虽然人类的历史也有几千年的时间，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 也有很多强大的国家的兴起，那么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的兴起，但是啊，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世界的危机，没有人能够终止罪恶，终止灾难。那么不但如此，不但不能够解决这世界的危机，反而呢，人都犯了罪，那么也包括最伟大的人物，那么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下，都是罪恶的奴仆。那么别说拯救别人了，那么连自己呢都无法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在上帝创造我们这一个世界成为新天新地之前，那么我们这一个世界呢要经历一段荒凉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命运就是要成为荒凉。那么荒凉是什么意思呢？荒凉就意味着没有生命，没有次序，混沌黑暗的。因为罪恶的结果，罪恶所能带给我们的工价，那么就是最终的毁灭。那么先知耶利米曾经描述过这种状况，我们看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的23节到26节。在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所以弟兄姊妹，先知耶利米他就预言到了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最终的这个结局和命运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一个状况，这一个事实，因为人都生在罪恶里面，人都全然败坏，所以只有上帝他能够施行拯救，只有上帝他能够来改变我们的本性，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上帝呢，他对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修修补补，不是的，而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呢已经被罪恶所污秽所败坏，那么修修补补是不够的，而是要重新再创造一个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呢就好比我们的电脑重装系统一样，那么我们的电脑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就会出现卡顿，或者说出现了中毒的一种情况，那么因此呢就要重装系统。只有重装系统之后，那么电脑所产生的一切的垃圾以及病毒呢都会根除净尽。那么再比如我们这一件非常崭新的洁白的衣服，那么这一个非常洁白的衣服呢弄上了很多的颜料，所以只有用碱来漂白，只有用漂白剂把衣服的污渍呢给漂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唯一的希望并不在某一个领导，并不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人的身上，而在于上帝的身上。我们也不要想着有什么制度，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把我们这个世界呢变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人心已经败坏，弟兄姊妹，心都已经败坏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只有把我们的心漂白了，把我们的心洗净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呢才能够变好。而洗净我们良心的只有耶稣的宝血，只有圣灵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但要创造一个崭新的地球，一个崭新的新天新地，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更新我们的内心。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新天新地只有义人居在其中，那么一切呢都是新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它 他说，我们的世界看上去无疑是混乱且思绪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怎样帮助我们看明，如果我们保持忠心，一切最终就会对我们有利呢？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出现了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四个大兽，这四个大兽代表了四个强大的帝国。但是呢，这四个强大的帝国却不能够改变世界的命运，不能够把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反而因着他们的出现，我们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的混乱，更加的不堪。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的干预和拯救，那么会迅速的腐败。所以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不但谈到了这四个国家的兴起，那么更是谈到了耶稣的德国，谈到了上帝的审判和耶稣他得到了国度和权柄。所以先知但以理在预言中他就看到这四个国家他们都会消灭，都会成为历史而过去，唯有上帝的国是永远的，是不败坏的。所以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忠心，保持信心，那么我们呢就是有福气的。好，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在他的脚下。我们请翻开圣经，在诗篇第47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第47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并且上帝叫万民都伏在我们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脚下是什么意思呢？要明白这一个道理，那么我们就要先看一看这一个路西弗。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路西弗他也到天上去参加上帝的会议。那么上帝呢就问路西弗，问撒旦说，撒旦呢，你从哪里来？那么撒旦呢就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么在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撒旦是在向上帝宣告他对地球的主权。因为在古代，脚是被用来代表所有权，所以在古代丈量土地呢是用脚来丈量的。所以在创世纪的第13章第17节，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这一个脚下呢就代表了所有权。所以在诗篇的第47篇里面谈到了，上帝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就代表了我们的权柄。我们有权柄能够和基督一同作王，那么我们也有权柄能够和上帝呢一同居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上帝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再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6节到第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16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耶稣复临的时候，死了的义人他们要先复活，复活之后呢，他们要改变，和活着的义人一同改变， 改变之后呢，他们要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给义人的特权。那么当义人升到空中之后，恶人就在他们的脚下。那么我们再翻开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里面是谈到耶稣从天降下，那么他的脚呢要站在橄榄山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耶稣什么时候降在橄榄山上呢？就是一千禧年结束以后，也就是耶稣的第三次从天降下。那么他的脚呢要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从中间一分为二，向北挪移，向南挪移，那么中间成为极大的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在哪里升天呢？耶稣也是在橄榄山升天的。天使那一个时候啊，对门徒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耶稣驾云升天，那么也必驾云降临橄榄山升天，那么也必降临在橄榄山上。所以橄榄山一分为二，中间成为极大的平原，那么这个时候呢，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就降在这一个平原当中。所以这一个时候呢，耶稣我们的救主要带领一切信他的，带领一切得救的义人要进到圣城里面。那么恶人呢，恶人要成为上帝和义人的脚下的尘土。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默想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盼望，想想看，如果一切都随着死亡而永远结束，生活会有多么艰难，那一切不都毫无意义了吗？的确，弟兄姊妹，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生命至终都要死亡，那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的确，弟兄姊妹，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不知道有永生的存在，他们也不知道有上帝的救恩。所以因此呢，对于他们来讲，那么人生在世上就是要走向死亡的。所以按照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人生在世上的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信仰无神论的人，那么他们的生命的确是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生命呢不过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享受当下。为什么？因为人生没有意义，都要归于死亡。但是对于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却是截然的不同，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结局，那么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短暂的歇息。那么到耶稣复临之时，他按照个人所行的实行公义的审判，他要接义人回天家，并且永远承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不再死亡，永不再有任何的因罪恶而带来的悲哀、哭嚎、困难和灾难，因为这一切呢都终止了，都消除了。好，这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酒和血。我们来看诗篇第75篇，诗篇的第75篇，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成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镜像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上帝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也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中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着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上帝。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这一篇的诗篇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审判，他要折断恶人的脚，他要刑罚，要审判恶人，他要把他盛满了烈怒的酒递给恶人喝。那么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我们非常熟悉这段圣经啊，因为这是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所必要读的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26章26节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么这里面呢，也谈到了酒和血。我们圣餐所喝的这一个酒呢，是代表着耶稣的宝血，并且将来我们到天国之后，我们还要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喝新的那日子。那么另外我们再读启示录第14章第9节到第11节，在启示录第14章的第9节到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做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说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拜兽和兽像受他印记的人呢，他们要喝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那么这个呢，被称为是上帝大怒的酒，而这个杯被称为上帝愤怒的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义人和恶人他们的结局是多么的不一样。义人他们所引用的是上帝的救恩，而恶人呢，他们所引用的是上帝的烈怒。到将来义人在天国里与耶稣我们的救主和新的那日子，但是恶人呢，他们却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接受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那么在学课里面谈到，他说有人认为这首诗就是诗篇的第75篇，那么有人认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太确定，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应该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军队被奇迹般的消灭之后吟唱的一首诗歌。我们知道亚述帝国他们在毁灭了北国的以色列之后，那么他们呢又想毁灭南国的犹大，所以因此啊，他们上来围住了耶路撒冷。于是犹大王西西家他就祷告上帝，结果呢在夜间上帝派出一位天使，那么一夜之间就杀败了亚述军队的185000个勇士，所以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败退。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认为诗篇的第75篇就是在这个时候所写的。那么学课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似乎是预示着启示录第20章中恶人的最终毁灭。 刚才我们学到了1000年之后，基督他降临在橄榄山，那么橄榄山从中间分裂，圣城从天而降，降临在中间的平原上。那么耶稣和圣徒他们就一同进到圣城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根据启示录的20章，我们也看到1000年之后，那么撒旦也要暂时被释放，那么恶人呢也要暂时的被复活，并且恶人的数目呢极其的庞大，他们如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又再一次的迷惑这些恶人，那么统领他们，让他们一同来攻打圣城。所以他们上来围住了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诗篇的46篇里面谈到了上帝他住在这一个城里面，所以上帝必要亲自的施行拯救。所以上帝就把撒旦把恶人都扔到了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这个火湖就要把恶人把恶天使把魔鬼撒旦呢都焚烧成为灰烬，然后这一个火呢要炼尽这一个地球。地球被炼尽之后，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重新再创造，所以因此就成为了新天新地。所以啊，到那一个时候，那么一切呢才是真正的重新开始。啊，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虽然我们现在必须尽力让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始终要铭记，只有彻底摧毁这个现存的世界，并以超自然的力量重新创造，才能使一切重归正轨？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罪恶的，人心已经败坏，不管你怎么样去改变它，那么它都不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只有完全的消灭罪恶，只有先把罪恶给消灭掉。所以只有把恶天使把魔鬼撒旦把恶人都用火炼尽焚烧成为虚无，并且用火来炼尽我们这个地球，那么上帝重新再创造新天新地。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一切都是崭新的，所以那一个时候才是一切都成为历史，都成为过去，一切事都不再被纪念。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荣享太平。这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看诗篇第67篇，诗篇的67篇，圣经告诉我们，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要赐福于我们。上帝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市集都要敬畏他。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被上帝光照之后，那么我们就要传扬上帝的救恩。所以星期四这个部分就谈到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是向全世界传扬上帝的救恩。在学课里面告诉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创造出了一种新型黑色涂层，涂上它物体就几乎看不见。这种由纳米碳管制成的新材料比以往任何黑色材料还要黑许多倍，能够吸收 99.995% 的可见光，即使是最明亮的光线 也无法让涂有这种材料的物体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个物体真的是太黑了，最明亮的光线，最明亮的光，那么也不能够让它显现。但是上帝今天光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反照他的光，希望我们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我们来认识到上帝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反照上帝的光吗？我们是否像这一个黑暗的物质一样，甚至于最明亮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也不能够显现出来呢？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仿佛被涂上了一层超黑的物质，只是贪婪地吸收上帝的光而不愿反射出去。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40章里面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了144,000人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那么第六节到第13节则谈到了三天使信息大声传扬三天使信息，那么14节到最后呢，则谈到了末后的大收割，就是耶稣的复临要收割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所以在启示录的第14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144,000人他们并不满足于站在锡安山，他们更是呢要参与传扬三天使的信息，他们要大声的呼喊，把这个信息呢给传出去。能够殷勤的撒种，那么将来也能够欢呼的收割。所以因着他们大声的传扬福音，那么因此呢就有很多的人他们要得救，那么耶稣要来收割地上的庄稼。所以弟兄姊妹，让万国得知上帝的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作为教会，作为信徒，在向他人传扬我们所热爱之真理的事上，我们肩负着怎样的责任？那么我们就可以引用一下保罗所讲的话，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到第17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么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保罗又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这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星期五进修资料的讨论问答题。进修资料前面的这三段话呢，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就好。我们来看讨论问答题，一共有三个问答题。那么第一个，尽管三天使的信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但仍有很多未得之民，请在课堂上讨论，作为教会，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基督借着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在我们意识到的确有许多人尚未听到这末世的真理时，我们怎样学会不因此而灰心失望？弟兄姊妹，虽然现在三天使的信息还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听见，虽然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一个末世的现代的真理，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尽到我们的力量去传扬这三天使的信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灰心，而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尽到我们的本分，尽到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好，那么相信上帝他自己会带领着福音的传扬，那么终有一天这个福音一定会传遍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答题，在启示录第5章中，约翰目睹了封印的书卷被交给羔羊，因为他是配得的， 当书卷的封印在启示录第六章被揭开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新约教会的历史直到末了。我们能从这些描述中看出上帝打算如何完成他的工作吗？在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看到了这个封印的书卷。那么这个书卷呢，被七个印所封住，被称为是七印。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谈到了七印的揭开。那么每揭开一印，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么这七印呢，是预言了从使徒时代直到末后的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工作，就不能够单单看第六章，因为第六章里面呢是看不出什么的。我们要看呢第七章，因为第七章是包括在第六印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七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受印的有144,000，并且有天使执掌地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方面上帝掌管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那么不让风吹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是上帝他会抑制，他会遏制自然灾害的发生，那么他也会限制邪灵的，限制魔鬼的力量，那么以便给144,000人有机会有时间去传扬这幕后的信息。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上帝也会赐力量给他受印的144,000人，那么让他们去传扬这幕后的三天使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呢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带领和安排。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下面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在现今世界中看到的哪些事很可能引发启示录第13和第14章中将要发生的事件，目前还存在哪些障碍？在启示录的第13章里面谈到了兽像的兴起以及强迫人接受兽印的工作。那么在14章我们看到了三天使信息的传扬，警告的传扬，警告人不能够拜兽和兽像、兽兽的印记。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看待。一个就是兽像的树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三天使信息的传扬。兽像的树立呢是有条件的，那么至于它是如何发展的，圣经并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够详细的知道它到底是如何形成这个兽像的树立呢？但是啊，我们却看到全球性的灾难，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战争，那么还有自然灾害，那么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国际的形势，那么以至于在国际上呢，他们就想要联合，并且想要利用宗教来介入各个国家的机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局势呢可能正在发生，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到底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发生。有可能会因为战争、粮食危机、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等各方面，那么达到全球联合、全球统一。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兽像呢一定它会树立的。那么至于传扬三天使的信息，那么我们就需要完于圣灵的配将，而完于圣灵只有达到一定的地步，那么我们才能够领受完于圣灵的配将。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9节里面谈到了这一个方面。使徒行传第3章第19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当悔改归正，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受完语的前提就是要悔改归正。 倘若我们内心有贪爱世界，我们内心有罪恶，那么圣灵是不会降在我们身上的。并且呢，教会要合一，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要除去纷争、嫉妒和贪爱世界，那么要合而为一，圣灵才会配降。所以只有我们达到了这些条件，那么我们才能够去领受完语，才有能力去传扬三天使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九课的学课诗篇下半部分。我们看到了在诗篇里面所预言到的有关于末后的这一个罪恶、善恶之争、审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主题。那么弟兄姊妹，也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灵性，那么将来可以承受完语圣灵的配降，可以参加传扬三天使的信息，可以预备迎接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那么将来能够和我们救主耶稣永居在新天新地的圣城里面。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现今我们的世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有各样的灾难和战争，人心惶惶，而且我们的心因为这个世界而败坏，贪爱世界。救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也帮助我们预备悔改我们自己的罪，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与主联合，使我们能够反照主你的光，被主你所使用，被圣灵所充满，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主你的福音，求主能够拣选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主你知道谁是你的人，也求主预备你的仆人和使女能够把福音传开。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